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柏林形势有变化，美国公民接获使馆安全警告。总统辩论下个礼拜登场，川普话假设拜登表现出色。欧洲监控技术授予中共公安，国际特赦呼吁管制。美众院共和党公布完整新冠病毒起源报告，再次谴责中共引匿疫情。川普政府已收紧固外劳程序， H1B 更难申请。美司法部话多个民主党掌控的市政府纵容暴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驻巴林大使馆21号警告当地美国公民必须小心谨慎。在美国支持下，巴林几日前同以色列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定。美国使馆发表声明说，本使馆鼓励所有美国公民检讨个人安全计划，持续留心周围事物，包括当地的活动，并保持高度警觉性。巴林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上个礼拜在美国白宫同以色列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定，告别了阿拉伯人数十年来的共识，即在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议和之前不同以色列建立关系。巴林18号发生了零星的小规模抗议，反对签署协定，这种不同主张在巴林少见。美国使馆鼓励当地美国公民保持低调，并回避人群和示威活动。川普总统21号表示，他会假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定于下个礼拜举行的第一场总统辩论中表现出色，并说自己没有好像民主党那样谋求更多筹款，是为了不欠下大财团的人情义务，以便能够为民众谋福利。这个月较早时，无党派的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福克斯礼拜日新闻的主播克里斯·华莱士被选为川普总统和拜登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的主持人。这场辩论定于9月29号在克里夫兰举行。随着竞选进入最后几个礼拜，川普礼拜一还对拜登竞选团队拥有巨大的无捐财务优势回应话，他的父亲教他，如果你可以做成一些事，并且能够以更少的代价赢得胜利，这样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川普说他可以筹集到他想要的所有资金，但是他只是不想欠人家些什么。据国际特赦调查，总部设在法国、瑞典和荷兰的三家科技公司将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情绪识别系统、数位监控系统等设备出售被中共从事大规模监控的机构，被中共直接用于大规模监控中国公民，并可能间接参与监控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份报告发布之际，恰逢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正准备讨论欧盟出口规则。国际特赦表示，自7月1号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和荷兰过去都曾经表示需加强人权保障，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未解决这一问题。国际特赦表示，中共公安部门是发展这种监控技术的关键参与者，正在使用欧洲公司出售的产品来增强其滥用的监视能力。国际特赦组织呼吁，欧盟立法机构应将加强所有数位监视技术的出口限制，加强人权保障，并确保所有公司进行人权影响评估。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针对新冠病毒起源、爆发过程、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和中共政府在疫情发生后的处置公布完整版的调查报告。 内容列举多项证据和细节，指控中共政府隐匿疫情和病毒威胁，并指责世卫没有尽到为全球健康把关的职责。众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星期一公布的调查报告最终版本为今年6月份同一研究团队发表的关于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病起源，包括中共和世卫组织角色问题的少数党中期报告的延续。报告最后提出四点建议，包括撤换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重新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美国与世卫组织理念相近的成员国合作，对冠状病毒疫情早期应对展开调查，以及改革国际卫生条例。报告说，美国和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员国有责任确保世卫组织进行有必要的问责和改革，防止中国的涉职行为在21世纪再次引发第三次大流行病。川普政府正努力在年底前进一步收紧美国公民雇佣技术外劳的程序。政府高层官员认为，在失业率高企情况下，外劳政策收紧将为美国人保留工作。路透社报道，根据白宫预算办公室网站和行政管理人员信息，白宫预算办公室正在审查快速通道法规，该法规将缩细 H1B 签证的专业职业定义。第二条快速通道法规将提高雇主支付比高技术外劳的工资，以证明外国雇员不会在同类职业和地理区域取代美国本土雇员。今年8月3号，川普签署行政令，禁止联邦机构解雇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人，并用外国工人代替。行政令旨在阻止对美国工人不利的措施，要求45日内劳工部和国土安全局局长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因雇佣 H1B 签证持有人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遭受不利影响，包括所有 H1B 签证持有人的雇主应遵守移民和国籍法第 212N 字的要求。美国司法部21号宣布，认定波特兰、西雅图和纽约市的官员纵容暴力和破坏财产，没有采取措施打击犯罪活动。自5月下旬以来，这些城市中持续不断的骚乱导致了死亡、抢劫和建筑物被销毁。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该州和地方领导人妨碍当地的执法官员和机构履行职责时，就会危及无辜公民。他表示，我们不能够允许在公民的安全源于一线的同时，联邦税款亦被浪费。我希望司法部今日认定的这些城市能够逆转方向，认真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开始保护本地区公民。这些被点名的城市的市长都是民主党人。9月2号，川普总统发布备忘录，指示政府对那些明尼苏达州乔治·弗洛伊德死后未能平息骚乱的城市的联邦拨款进行审查。在这份备忘录的要求下，这些城市的清单得到了认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说，我的联合国演讲将向北京释强硬信号，英美联手对抗中共。第二波疫情迅速蔓延，英国首相将再次祭出封锁令。访台归来，美高官立即前往欧洲推进净网行动，抵制中国科技。胡德洛说，美国经济呈现强劲 V 型复苏。反制中国独裁霸凌，跨国议会联盟助北京主办冬奥。下面请听详细的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联合国今年的75周年会议改为网络形式。川普总统9月22号上午将出席联合国年度大会并发表讲话。川普总统已录制了演讲视频，准备星期二在大会期间播放。川普星期一飞往俄亥俄州集会前回答记者提问说，我的讲话是对中国强硬的讯息，你听日会看到。 美国媒体预计，川普演讲最重要的内容是阐述中共在全球大流行病中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灾难，并要求中共承担责任。川普还可能谈到伊朗，因为美国正在联合国要求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过去三年，川普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主题都包括社会主义。2019年，他的发言主题是警惕社会主义幽灵，说这个是各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他们会在国内肇事以及破坏社会。在2018年的联大演讲中，他呼吁世界各国抵制社会主义。2017年他说，共产主义为各国带来苦难。欧洲联盟21号举行外长会议，会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向27国外长汇报了14号的欧中领导人视频峰会的结果。据媒体近日报道，波瑞尔在欧盟外长会议中将提出与美国合作举行中国议题对话，但波瑞尔在21号记者会上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欧盟和美国将首次合作举行中国议题对话，双方近期将商定举行的日期。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马斯拉里对中央社表示，波瑞尔今年6月与蓬佩奥通话时，双方确定针对中国议题建立特别的双边对话。马斯拉里说，从那时起，双方工作团队一直进行联系以商定细节，对话具体日期尚待讨论，但将在接下来几个礼拜内确定。由于欧洲对中共日益强硬，欧美双方将就共同面临的中国议题展开对话，这个被看作是跨大西洋联手推进对抗中共的阵线。英国首相约翰逊今日将要求民众在家工作，并将对酒馆、酒吧和餐厅制出新的防疫限制措施，以控制加速蔓延的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路透社报道，约翰逊将于格林威治时间11:30向国会发表演讲，之后在格林威治时间19:00向全球发表演讲，宣布对民众的生活制出一些防疫限制，近似于他3月实施的全国封锁令。根据唐宁街首相办公室发布的讲稿摘录，约翰逊将在演讲里面表示，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容易，但我们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控制复发的疫情，保护国家医疗保健服务。根据规定，餐旅业将只能提供台边服务，避免排队及自助式取餐。几个礼拜前，约翰逊先敦促民众开始重返工作岗位，现在他又呼吁民众尽可能留在家中工作。他亦将命令英格兰各地的酒馆、酒吧、餐厅和其他餐旅业自24号起在晚间10:00关门。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刚结束了对台湾的三日访问，21号又开始对欧盟和欧洲八国的访问，继续在欧洲推进清洁网络的全球性倡议。这八国包括德国、澳大利、比利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美国今年较早时发布净网行动，在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式、应用程序商店、网络云服务和海底电缆五大领域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并呼吁各国仿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信息显示，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等国家已经选择在各自的 5G 网络中不会使用不可信任的供应商的产品。法国、印度、奥地利、韩国、日本和英国等国的主要电信运营商都已拒绝使用中国共产党监控体系下的工具。加拿大三大电信商亦都表示不会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9月21号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呈现强劲的 V 型复苏。 傅德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说，美国的疫情情况已经好得多，在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方面已经缓和不少。他还表示，美国的经济正在复苏，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重新开业，随着疫情越来越得到控制，死亡率会一直保持在好低的水平。傅德洛说，美国经济正处于 V 型复苏中，至少会有 20% 的增长，而且就业数据一直非常好，零售业、住房以及汽车的蓬勃发展，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事情。他认为这个将在无奈之后反映在股市上。尽管傅德洛认为美国经济发展几乎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但他亦表示，受这场疫情的冲击，美国经济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会有很多困难，这场战斗还未有结束，但美国正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傅德洛再次强调，川普总统的低税收、低监管的政策刺激了工资增长，令家庭收入大幅提高。在川普上任的这几年里面，家庭收入增长了 9%， 是上届政府的两倍。由十几个民主国家共150多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不满中共政府持续对外民工冒客和对内打压人权，要求国际奥会重新评估中国主办冬季奥运资格。雪梨神驱报和墨尔本世纪报网站22日同时刊登报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正推动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压，串联全球人权团体和各国跨党派政治人物，组成杯葛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全球阵线，甚至可能不惜争取截断国际奥运的财源，以确保国际奥会认真看待他们的诉求。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发起人之一，英国前保守党领导人，同时是现任英国下议院议员史密斯表示，他已经要求国际奥会重新评估是否应该让中国举办冬季奥运。九月初亦有来自全球160个人权团体向国际奥会发出联署信函，不满中国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以及在新疆将维吾尔族人拘留在在教育营，呼吁国际奥会缔夺中国作为冬季奥运主办国的资格。
继续落嚟的是新闻速递。
香港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和理大围城原定星期一起一连三晚在香港艺术中心放映，不过就在播映前两个钟头，发行商影意志才接获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处下称电检处通知，理大围城评为三级，18岁或以上人士方可进入观看，未成年人士需要安排退票。地检署又要求占领立法会和理大围城电影开始前加入告示，指影片记录的事件根据现行法例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而理大围城就部分内容或评论亦都可能未获证实或有误导成分。影义志艺术总监崔允信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说，本来今次放映较为低调，未有作太多宣传，主要目的是给观众重温去年发生过的事件，但是现在因为电检处的要求令到更多人知道这一套纪录片，而他们在社交平台发声明的原因只是希望告知大家纪录片中加入的告示是电检处的要求。他批评电检处拒绝他们在告示前加上此属电检处要求的字句，认为是不公平，反问创作人怎会说纪录片有未经证实或者误导成分。崔允信之后形容今次事件是对言论自由响起警号。
咁我諗對言論自由係一個警號喎，一定可以係咁樣講。因為你係加添咗一啲係唔係創作人嘅意願嘅嘢喺個電影入面嘛，而嗰樣嘢係會誤導觀眾咁有可能。咁但係如果我哋唔加嘅話就攞唔到放映嘅 permit 嘛。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做緊一樣嘢好正常，就係我哋攞咗個 permit 然後話返俾大家聽嗰個嘢唔係我哋嘅，係人哋加落去嘅咁解啫嘛。
他亦都表示不希望事件为业界带来错误的先例，但同时不想默许历史被政权改写，因此暂时接受电检署的要求，但强调会继续上诉。不过事件至今，电检署人员仍然无法交代哪一些部分属于误导或者未经证实，本台亦都向电检署查询，正等待回复。崔云信亦透露，纪录片曾经在7月之前放映，当时被评为 2B 级别，但到7月国安法生效之后，再尝试放映时，电检署就要求加上告示，同埋将电影评级为3级，最后因为放映会取消而作罢。影义志早于7月中为两套纪录片申请电检证明，至8月头，电检署要求在片头加入警告字眼，不过当时影义志拒绝。电检署表示，如果不跟从，将会增加行政程序时间。到9月初，影义志重新递交申请，在新版本影片中加入电检署要求字句，同埋标明呢一个字句是电检署要求。不过电检署就话，片首又不属于影片之告示字眼，要求删改。翌日，影义志就再按要求交新版本。至9月15号，电检署话未能够在今个星期内批核证明书。9月18号，电检署通知影义志需要在片头加上其提供的告示字眼，并在9月21号当日交回新版本，否则未能够在放映当日发出证明书，并且只是能够按照他们要求作出更改。直至9月21号，在放映前两个钟头，他们才收到电检署发出的证明书，而理大围城就被评为3级，需要作出退票手续。记录去年7月1号立法会冲突事件的占领立法会，以及记录去年11月理大冲突的理大围城，都由香港纪录片工作者制作，年初曾经在香港独立电影节放映。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欣报道。
香港民意研究所8月底至9月初透过电话访问约1000名香港居民，了解市民对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的认知和评分。在提名方面，最多被访者提及的议员依次为叶刘淑仪、陈志思和汤家华等，但是 11% 受访者错误回答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的名字， 55% 就表示未有认知。至于排名第5位的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民望评分依次为叶刘淑仪、陈志思、汤家华、叶国谦、张宇仁，他们的平均分是 28.1 分。除了行会召集人陈志思的评分是 29.5 分，创2005年有纪录以来新低之外，其余议员评分比3月份增加 1-2%。 排名第6的林正财获 30.1 分，但由于认知率较低，因此被剔除。调查结果亦都显示，在2012年起，5名行政会议成员的平均分由2019上半年约50分，整体急跌了约20分，这两年间是低位徘徊。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会上表示，行政会议是特首的首席顾问，特首部分的决定要会同行政会议一同宣布。对于市民对行政会议成员认知度低，这个是港府以至北京要思考的问题。他又说，去年出现逃犯条例争议的时候，当权者强调不能够退让，要捍卫特首的管治威信，但过去一年半的民意数据反映，无论行政会议、特首、问责官员的评分都断崖式下跌，反映整个香港管治认受性和权威尽失。
你整体这样看，你差不多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整个香港的管治以至个权力威代表权力的架构的权威性和认受性全部都是滑坡式下跌的，还说什么捍卫特区政府的权威呢？没有了已经。所以我希望即社会人士、公众、传媒，特别是当权的政府，要认真地看看这些数字。
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专任导师谭建源指出，行政会议作为香港社会核心重要组织，但市民对行政会议的认知和评分低，反映一般市民并不掌握行政会议的功用。
咁如果嗰、那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管治嘅班子都係嗰個評分係低，甚至乎係個認識程度低嘅時候咧，咁可以點樣去令到我哋香港嘅市民係增加去了解一啲唔同嘅政策，甚至乎係唔同政策制定嘅人，佢哋點樣影響緊香港，佢哋點樣對香港嘅將來係有一個嘅貢獻啦，甚至乎係有一啲唔同嘅諗法嘅時候咧，喺呢一度反映緊咧，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做得唔夠嘅。
另外，民主黨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就議會去留進行民調，民調星期一展開，為期一星期。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總裁鍾庭耀星期二表示，星期一已成功收集339個樣本，估計下星期一完成調查工作。第二日夜晚完成報告撰寫並提交給民主黨，預料下星期三將召開記者會公佈結果。民主黨、公民黨、議會陣線毛孟靜、工黨張超雄等早前承諾，一旦民調結果認為他們應該離開立法會，10月1日起會拒絕續任。而人民力量陳志全和朱凱迪亦都表明不接受取消選舉和延任安排，傾向離開立法會。而去公民的鄭松泰星期二指，若立法會所有民主派直選議員按照民調結果全部拒絕續任，他將會跟隨離開。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劉兆峰報。
香港警方在9月22日向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發信，說在過去示威活動期間發現有自稱是記者的人混入人群，涉嫌阻礙警方工作，甚至襲擊警務人員，增加警方執法難度。警方將會修改警察通例下的傳媒代表定義，只是涵蓋特定機構所發出的新聞證明文件的記者、攝影師和電視台工作人員，包括已經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傳媒機構，或者國際認可和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警方說新定義將會更加明確和清晰，可以協助警方前線人員辨識和為正常採訪的記者提供協助。記協副主席陳朗星接受本台訪問時候怒斥警方是不知所謂、滿口謊言，他認為警方所謂的定義變相是封殺學生記者、網媒和部分通訊社的記者，令到大量可以到現場採訪的記者被消失。他質疑警方只是為了清除他們眼中的障礙物，為警隊和政府粉飾太平，這個舉動嚴重破壞新聞自由。他又透露警方在今年5月和記協開會的時候曾經承諾不會實行記者發牌，現在警方反口令人咋舌。
這個的新安排之下呢，很多的原本持有記協會員證的會員呢是會再沒有在前線採訪的准許權，這個是嚴重妨礙和傷害新聞自由。他說在這個新安排之下呢，就傳媒的定義更清晰，現在這個問題不是定義清晰問題，是大量減少了現場可以出現的傳媒問題。這個是这个所谓清晰是一个糖衣毒药。
对于信中警方说今年5月起将警方传媒联络队扩大至300人以协助现场的传媒，陈朗星形容是大话连篇。
加强了这个传媒联络队去到300人，这个是直头令人呕心的，这个说法。因为近日加那些传媒联络队的人员呢，是全部都是呢根本是做了防暴警察的工作，来到就是叫传媒走啦、向后啦、向后啦，他不是去令大家可以在不阻碍警方亦都可以拍摄的情况之下去做，而是不使用防暴队、不使用画面，大家直播的时候望到那么恐怖。
陈朗星强调在新闻自由的价值下， 只要镜头是记录现场事实的人，在记协眼中都是记者。又认为警方一直批评现场的记者良寿不齐，但警方都有害群之马，是不是都要处理呢？他说记协将会用尽全力阻止警方新安排，暂时和其余三个会未有共识，应对行动有待商讨。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批评警方的举动是行外人管行内人，认为警方日后会运用警察通例的公权力来排除不喜欢或者政见不一的传媒组织，令到香港进一步变成一个警察城市。他相信网媒、公民记者和学生记者日后将会被排除，但是他们在反送中运动期间多次揭露警暴问题，他以自己私人检控西湾河开枪警员的案件为例，说有网媒拍摄到西湾河警员向青年开枪，而且相关片段获得法庭认可是可信的表面证据。
831警察是无差别地袭击香港市民，那些打人的画面正正都是公民记者去做的，去揭露出来的，所以那些画面不重要吗？那些不是公众的知情权吗？警察凭什么可以用自己的警权、用武力、用公权力去将这些公民记者、将这些网媒、将这些学生组织排除呢？
在反送中运动期间，各大院校的学生记者都拍摄到不少独家片段，包括城市广播独家拍摄到去年10月1日荃湾有学生中实弹的一幕，以及葵芳光头警长以枪指吓记者和途人等。城市广播处理会长 Crystal 向本台说，以往警方只是用各种手段阻碍学生记者拍摄，但今次修订警察通例等同不让学生记者到示威现场采访。他相信警方这个举动等同只是被亲政府媒体在示威现场采访。
之前就说是可能他在落场的时候就将那条封锁线拉到很远，搞到我们认不到东西了。现在就是很明确地是阻止你落场，就可能你落到场他就会不承认你是记者身份，跟着就会拘捕你等等。那这方面都是有担心的。
Crystal 估计未来要采访示威新闻将会困难重重，但都不会向政府或者警方的记者发牌制度低头，也都不计划登记作合资格传媒，只能够在未来采访的日子提醒记者外出采访的风险，给记者自己决定是否外出。记协、独立评论人协会、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明报职工协会、一传媒工会、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众新闻工会发表联合声明，抗议警方这一次决定草率，一手破坏双方建立多年的关系，要求警方取消这项修订，否则会采取一切可行必要措施回应。声明又补充说，警方所指有自称记者的人士阻碍执法甚至袭击警务人员仅属一面之词，并未提供实证，更加同记协或者涉记协毫无关联。啤利晚报、全民记者同 PSHK Media 等30多个网媒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在基本法之下，记者采访是合法实践香港制度、法律和新闻自由，任何形式的筛选都是破坏新闻自由和香港的制度。所以今次警察通例的修改明显会令香港在国际上蒙羞，也都有负市民和国家的期望，又说会无惧风雨继续采访。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智智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美国国务卿克拉奇对台湾进行了自美中建交以来最具历史性的访问。蔡英文在宴席上面表示，台湾有决心迈出关键一步，虽然这一步所指并不清楚，但所有了解国际事务的人都明白这一步的方向是美台关系正常化，也就是说美台建交已经步入进行时，台美关系升温之快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怎样去理解这样的近乎神速的进展呢？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相信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个发展已经不能够单纯由特朗普竞选需要来到解读，因此具有非常重大和广泛的地缘政治意义。近四年之前，特朗普一当选就试过对习近平打台湾牌，当时有很多人包括台湾南陆两派都认为特朗普这样做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因为习近平有太多渠道和办法来到令到他明白打台湾牌不单止说明特朗普不识行，而且会令到他非常得不偿失。很快特朗普就和习近平打得火热，蔡英文和特朗普通电话一事被所有人置之脑后，点知乾坤翻转，台湾牌今日不单止成为了特朗普对付习近平的一张王牌，而且我相信即使民主党上台，美台关系正常化的方向也都没可能逆转，甚至加速步伐也都未可知。正如当年最后下决心和中共建交的是卡特，而不是共和党的总统。马英九代表了台湾蓝营入面颇有市场的一个这样的判断，美国政客将台湾当棋子，因此蔡英文的亲美立场正是在将台湾和世界都拖入险境，在概率上不能够说没有这样的可能。但国民党的论述苍白无力，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不敢面对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为什么国民党的论述不单止不能够赢得民意支持，反而令到自己身陷于越来越尴尬的困境呢？难道多数台湾人都不知道自己面对的风险吗？不单止是这样，整个东亚尤其是多年来对中共非常谨慎克制的日本，现在都以非常切实的行动明确地表明不惜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要同中共一战的姿态。日本究竟是看到些什么，而国民党就看不见的呢？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美中对抗势所难免，但是不是一定要或者一定会走到美台关系全面正常化这一步呢？这样是因为中共态度一贯非常明确，走到这一步就意味着战争。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现在美国两党都不在乎中共的这种威胁呢？我的看法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形成了一套越来越清晰的总体判断，包含了三个逻辑关联的部分。第一，习近平不可信也都不可理喻。第二，没有大的外部压力，中共和中国内部没有办法去比习近平落台。第三，也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社会若果联合施加强大压力，反而可能减少战争风险，否则就看不到出路，反而会增加全球的系统风险。应该说自由世界形成这一套判断，特朗普功不可没，因为他对中共的打击经常出人意外，令到习近平和他的支持者不可以不仓促应对。结果是令到国际社会彻底地看清楚他们的可怕的内心世界，终于形成了不可能继续和习近平的中国合作的历史性共识。一旦形成了这样的判断和共识，美国和国际社会选择和台湾合作就顺理成章了。当然此刻台湾自身的状态也都很重要，如果不是蔡英文连任而是韩国瑜当选，美台关系会不会走到这一步呢？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今日的发展体现了天意。我的看法是，蔡英文连任的最大功劳应该是习近平，如果不是他激怒了港人，恐怕蔡英文很难会连任，美台互信也都很难达到今日的水平了。这个是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周末美国的商务部公布禁令，禁止国民下载中国微信的 WeChat 以及 TikTok， 后者因传出交易而延迟禁令，前者就因为这个加州的联邦法官判决暂时叫停行政部门的禁令， 再次向全世界显示了美国司法独立以及三权分立良好的一课。可是自称受益的中国人以至亲中的海外华人呢，完全是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欣赏美国体制的意愿，竟然只是声称这个是美国华人的历史胜利地说，正显示了这个判决的悲哀。真正打压言论自由的政府和机构长期是没有人过问，却反而是能够利用民主自由国家的机制用司法去维护打压自由的利益。中国禁止使用其他国际通用的软件，例如 Google、WhatsApp、Telegram、Facebook 等等，但是反过来用中国的软件呢，却能够在全世界那里使用的。这个本身就已经显示了双方的开放市场问题上面有非常不公平的地方。当中国可以用国家安全作为理由全面禁止外国的社交媒体以至通讯软件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呢，偏偏反过来美国是不能够这样做的。这种不公平对很多华人来讲居然不是不合理，而是显示中国体制的优越，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但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呢，就是中国软件在海外不只是达至抢市场的任务，而是帮助中国政府越境打压言论自由，例如禁止或者删除中共的禁忌字，而且更加成为了中共在海外的洗脑工具，令那班身在美国心在中国的海外华人呢，即使活在自由的国度都仍然要受到中共的约束。因此目前的问题正在于为什么欧美各国的政府和国会长期以来都没有面对到中国软件在海外从事限制自由的行为，以及协助中共假新闻流传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的行政指令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这样问题就会回到去国会，是不是应该由国会去提出议案去处理这些这样的软件以及公司不能够在各国从事打压言论自由的行为呢？这个就是自由世界以往未曾遇到的问题。以往各国的精英预测全人类面对着较优越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等的制度之下，将击溃共产主义、独裁、专制的制度。中共的崛起却推翻了这一切的预言。中共以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继续全面独裁专制，更前所未有地滥用人地国家的自由以及人权去进一步对人民做思想控制，以致控制海外的传媒以及言论自由，去打压人地的人民的自由和人权。由于以往的忽视呢，欧美各国却完全是不设防的，甚至令到那些支持独裁的人以此作为理据啊，认为这个是民主制度的失败，去证明独裁专制是较为优越。因此回到基本的问题，就是自由的国家是不是要去立法去限制一些配合外国政府作言论文字审查的软件呢？如果某种软件不容许政治敏感的字眼，这样反过来欧美国家是不是应该禁止这些软件在西方世界流通，以确保真正的言论自由呢？而不是任得这些软件在自由世界利用自由的名义去帮助专制独裁的政权去打压言论自由。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 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引言：以恨立国的共产党，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是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恨就是一种生命，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恨和仇恨不同，仇恨是因仇而恨，是有理由有原因的，而恨是无缘无故的。就好像撒旦对上帝的恨和马克思对神的恨是一种非常邪的恨，那个是邪恶赖以为是生命存在的，对创世主的妒忌、仇视、意欲斗夸的凶恶感情和败坏物质。恨造成了反神和派神，承认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级，承认神是高级生命才能够敬神，而撒旦出于恨和妒忌，不愿承认神高于自己，因此向神挑战，被神打了下来。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他又刻意地将恨注入人的心里面，将恨的物质因素灌入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面，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例如妒忌、斗、暴戾、嗜杀等等。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恨作为原动力催生了暴力、杀戮。19世纪70年代流民起家的巴黎公社第一次实践了共产主义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被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的共产党魁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等一再吹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暴力砸碎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够单纯地掌握政权，而是通过暴力摧毁全部现存制度。这个即是后来被奉为共产主义根本立场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学说。因为恨的推动，中共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种恨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来源。恨和妒忌心紧密相连，而妒忌心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即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好、富有，恨所有优秀的人和出类拔萃的事物。共产主义鼓吹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就是这种恨的表现。很多中国人教育孩子，鼓励人上进，都是运用挑起妒忌心的方式，用将别人比下去作为上进的动力。共产党以恨立国，以恶治国，其大力宣扬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恨的主义。党的词典中，爱国意味着恨美国、恨西方、恨日本、恨台湾、恨西藏、恨自由社会、恨普世价值、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恨一切中共的所谓敌人。爱党则是恨一切党认为对自己构成挑战的人或事情。人们不知道恨是构成邪灵的物质因素，是邪灵强行灌注到人身体入面的，还误以为这种无缘无故的恨是自己的感情。这种恨的物质使今日的很多中国人充满暴戾之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爆发出来，其强度之大、表现方式之恶毒，甚至会使当事人感到震惊和不解。中共利用教育、媒体、艺术等等手段广泛散播这种恨的物质，将学生和民众变成贪恨恶毒、无底线的狼崽子。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登台的江泽民更是恨的化身。江泽民奇人一书揭示了江的来源。当年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的弟弟李元吉，伙同哥哥李建成欲在元武门谋杀李世民未遂。李元吉死后，恶灵落地狱偿还罪孽，被打入无生之门，落无间地狱，经过千年消磨，以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无完整思想，只剩一股疾恨之气。正是这股疾恨之气经过千年等待， 最后被邪灵睇中，让其转生成江泽民，成为中共党魁，并成为迫害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罪魁祸首。恨是一种物质，恨造成的行为是混沌的、无理性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不计一切后果的。共产党要以恨征服世界，毁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亦必然会被毁灭。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一、超级邪恶放大器。几十年以恨为中心的政治运动，无神论宣传，战天斗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愤怒声讨，深入揭批，今日打倒这个，听日打倒那个，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同中国留下的是怎样样的创伤呢？人们看到的是诚信不在，人心不古，环境污染，道德堕落，但是人们常常看不见的是中共和中国制造了一个让道德堕落的可怕机制，或称邪恶放大器，就是能够将邪恶放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基础是无神论，不信善恶有报，排斥传统价值观，鼓吹欲望。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放大器的工作机制。第一，是这个放大器的输入功能。中共将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道德粒点，或者讲道德漏斗，就是道德上的一个低洼地。不但本土滋生出各种道德堕落，全世界不好的东西亦都往中国跑，就好像一个国际大垃圾桶。读者可能觉得这样讲有点不习惯，但是这个是中共造成的既成事实。国门打开之后，吸毒、性恋、同性恋、各种变异思潮和行为纷纷涌入中国。中共在本土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道德堕落，加上这些外来垃圾，形成了中国社会纷杂的道德乱象。第二，是这个放大器的功率放大作用。中共制造的这个邪恶放大器会将各种道德乱象放大、放大、再放大，因为没有来自传统文化中神的约束，又没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一切皆由欲望主使，自然就变本加厉地堕落。比如讲性解放，本来是西方社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种变异思潮，但是受到来自宗教保守主义的制约，并没有一发而不可收。中共打开国门之后，性解放入了中国，那个简直是无数倍地放大，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可谓娼妓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 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中共乜嘢开放得最彻底呢？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讲起这个邪恶放大器，腐败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哪个国家都有腐败，这个没错。可以讲有人的地方就有腐败。但是中共统治下的那种腐败，今日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类历史上亦没有第二个。中共的腐败是全党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有人讲印度亦腐败，但是印度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们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印度最好的房屋往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印度亦没有公款大吃大喝出国旅游。这个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更没有塌方式的腐败窝案。相比其他国家的腐而不败，中共的腐败是触目惊心的溃烂式腐败。腐败成为中国社会生存规则的一部分，在人们心中已经被默默接受了。这个放大的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呢？看看中共的扫黄和反腐，扫黄是越扫越黄，反腐是越反越腐。因为只要不是威胁到中共统治的事情，中共根本就不想跟随。正是因为怂恿从上到下的中共官员和百姓沉湎于性革命和腐败等等道德堕落的欲海之中， 共产邪灵才成功转移了人民对邪恶中共本身的视线，邪恶中共才可以为所欲为地做坏事，才可以镇压这个人群，迫害那个团体，将中国人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败坏的深渊。第三是这个放大器的综合发酵能力，它能够综合各种不好的因素，将败坏物质发酵而制造出更邪恶的物质和现象。就拿上面提到的性乱和腐败来讲，很多腐败都和性交易有关，因为包养情妇会激发官员去贪腐，因为贪腐有钱亦会刺激官员去寻花问柳乱搞女人，这两者放在一起发挥出的烈性作用，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权钱式的糜烂压促丧失人伦的丑剧。第四是这个放大器还具有将邪恶合理化正常化的漂白功能，首先是掩盖事实真相，所以号称强大的中共一定要封锁网络屏蔽真相，亦不会给人民自主办媒体的言论自由，然后中共的一言堂就会用歪理邪说来为中共的道德乱象涂脂抹粉。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中共用来同民众洗脑的常用词，腐败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呢？山寨抄袭哪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没有抄袭过呢？性乱哪个国家没有出轨的官员呢？枪击有些国家还是合法的了。言论自由哪个国家能够给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呢？不是还有诽谤罪吗？因为民众看不到真相，在一言堂之下，天长日久就接受了中共的这一套强词夺理的狡辩，就认为那些道德乱象是无可奈何的，哪个国家亦走不掉的事情。一旦将邪恶和道德堕落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就永远放弃了改进的机会。中国社会年年喊诚信危机，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危机的呢？就是这个原因。中共另一个常用的藉口就是什么坏事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骗说什么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当年中共高层很多人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讲法轮功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江泽民压制一切地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我们回头看看，道德在经济发展的欲海里面堕落得更快了。中共讲的这个过程刚刚是用歪理邪说来合理化正常化邪恶的过程，只能使邪恶变得越来越邪恶。光是将这些反常的东西正常化还不够，中共的舆论洗脑还要将正常的东西反常化，好的讲成坏的，善的讲成恶的，才彻底达到了颠倒是非善恶标准的目的。这个就是中共邪恶放大器基本工作原理的四大机制，先是制造道德底谷，让中国这块土壤成为人类道德败坏的聚集地垃圾桶，然后是中共对道德败坏的放大效应，只要不是威胁党的领导的败坏变异行为，中共都是空喊口号，实际推波助澜，加上败坏物质的相互发酵，使得邪者更邪，恶者越恶，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放大道德堕落的力度。这个亦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道德的具体体现。最后是利用歪理邪说来将邪恶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同时将原本正常的东西反常化甚至妖魔化。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